请弟兄姐妹依然站立，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阿爸父，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昔代今代以后永在的全能神，今天你再一次用你的大爱把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你聚集我们，你是要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要赐福给我们。主啊，你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你都是提着我们的名把我们选召出来，你都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来爱我们。主啊，每个在你的面前无论有多么的软弱，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教会你的家的时候，主就求你用你的圣灵的恩典来充满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火热起来。主啊，借着今天的聚会，求你使我们再一次向你的信心能够如火一样被挑旺起来。主耶稣基督，求你按照我们的软弱众弟兄姐妹的需要，今天你就在这里来供应我们，来满足我们，因为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主要使我们的心灵刚强的时候，就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就能够结出各样的果子来，好荣耀你的圣名。主要我们是你的儿女，虽然我们常常的犯罪远离你离弃你，但主你却从不离弃我们。主要虽然我们感觉我们离你很远，主要但是你却时常把我们抱在你的怀抱里面。你对以色列人说，自你出母胎我便怀揣，直到你年老我必怀揣，我必抱抱。主啊，你向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这爱是成为我们的信心。我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对你的爱有信心，是吧？因为你是那位不撒谎的神，你在圣经里应许了你的拣选跟恩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愿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就求你赐下够用的信心，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也恳求你能够特别的祝福在讲台上要为你传讲话语你的仆人，他是站在属灵战场的最前线，站在属灵的风口浪尖之上，相信魔鬼也会攻击他，但是主求你差派你的天使来保护他，主啊，你来护庇他，你用你十字架上的大能来遮盖他一切的软弱，让他能够完全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让他能够按照弟兄姐妹所需要的能够传讲出你的话语来。主啊，我们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都需要你，我们时刻都需要你，我们都是赤身肉体的，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前破产的，没有可夸的。我们所谓可夸的就是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的软弱时间久了，求你不要让我们继续软弱下去，但愿我们的软弱能够更加的显明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你的恩典在罪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曾经是本来就是在罪人中的罪魁，但你却拣选了我们。主啊，你拣选了我们，你不只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你还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与你永恒的计划有份，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天父，求你借着今天的聚会来刚强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聚会使弟兄姐妹的眼目再从属世上的传达上能够转移到你的面前。我经常记得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样思念天上的，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荣耀，在他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但愿今天借着聚会，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同被你所建立，更加的来活着来服侍你。主也求你能够看顾带领主日学的聚会，求你能够与那小朋友们同在，使他们从小就能够学习你真理的话语，到老也不偏离。普天下所有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求主能够主的灵在其中设立宝座，在每一位做礼拜的弟兄姐妹心里面设立宝座，驱赶一切黑暗的势力， 释放一切被囚的，能够报好消息给那些为奴的，他们都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得以自由。谢谢你天父，我们的祷告是不完全的，求主能够为我们成就的完全。祷告不愧是奉主得胜的名求。
真理的人，
神所能知道的，原显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的显明了。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为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智慧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任凭他们成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祭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不再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永处变为逆性的永处。
男人也是如此，为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望攻心，即使贪恋，男人乃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的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贪欲、嫉妒、凶杀、
真
敬、
无
善、无恨，
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念叨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背越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
有机会能够多到点听罗马书啊，今天可能会有点，这两个礼拜会有点沉重啊。我们经常说罗马书，特别从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开始啊，可以说是来，我经常就叫扒你的皮，掏你的心，这个非常厉害的。也就是说，我还是讲罗马书，特别是第一章后半部分开始讲，我告诉你，无论你特别是做律师的，或者做研究人类学的，或者你研究人类资源学的，如果你不能够明白罗马书第一章的第18节到3章20节呢，你的律师的学习啊，我认为是很肤浅的，你的法律的学习也是肤浅的，你的犯罪学的学习也是肤浅的。因为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章20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写的那本，无论是你是犯罪学的专家，你是人类学的专家，你是什么历史学的专家，如果你没有明白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三章的20节，我告诉你，你的著作可能我不对也罢了。你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时代的任何人写这个犯罪学的书，你能够超越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的第一章18节到3章20节。当你在有了对保罗罗马书3章18节到3章20节的领受，你在学习法律，在学习人类学，在学习犯罪学，甚至犯罪心理学，这个你才有可能有深度，你才可能真正的明白什么叫人类学，什么叫犯罪学，什么叫犯罪心理学，否则你永远只是皮毛。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我们要罗马书是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两讲，我们把第一章的1到17节看完了。那我们已经不看这些，那我们看大纲。我们今天会什么呢？会，我们已经讲完了引言及主题，引言与主题用了两个礼拜，讲到了什么叫福音， 而且什么叫真正的信心？我们也就是我在第二讲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帝不是要透过你做什么来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是透过你拥有什么使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世界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先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让你成为一个 to be， 叫做是，你是谁，然后你能够 to have， 你能够拥有什么，然后你才能够 to do， 你能够做什么。世界的方法是由里往外的改变人，永远是错误的，永远是死路一条。上帝的方法是从里往外的改变人，先改变你这个人的本质，也就是新造你，重生你，更新你，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因着圣灵的更新和重新来新造，让你成为一个所是，你是谁，然后神也赐给你所拥有的，让神也赐给你所做的，才变得有意义。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会讲外邦人的罪，也就是说我会讲到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史。那我们特别是上次跟大家所讲的那很重要的本与性以至于性，这是整本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也就整本圣经里面关乎本与性以至于性的翻译，是神学上的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个无论我们从中文的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奥古斯丁的解释，加尔文的解释里面，基本上能够明白本与性以至于性的它的意义所在。那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明白信心，福音是显明神的救恩，信心是显明神的救法，显明神的心意，以显明神对己的一个确据。那这个呢，大家注意，顺服则对他人显明我的信心，所以顺服是信心的另外一面。我经常说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信心是硬币的正面，顺服就是硬币的反面，它是不能分隔的，它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就是当你有一个正面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反面，信心跟顺服就是一个正反面的关系。所以我记得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孩子们一起灵修的时候，睡觉前的灵修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彼得把那个在圣殿门口每门口等候周济的那个摊子，那个瘸腿的，他指望彼得给他周济。彼得说你看我，我看我什么呢？我金银都没有，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结果这个摊子起来行，这个瘸子就能够行走了。当然那些人很奇怪，后来彼得就是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还有你不要以为我做了什么，我能够你这个瘸腿的能够得到医治是因为什么？大家注意这里面很关键一个词，因为神赐给我的信心使他得着医治。这里讲的信心是从哪来的？彼得说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我有什么信心能够使他得到医治，是因为神赐给我的信心使他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的信心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你的信心不是你生发出来的，不是你的理性给神的配合产生的信心，也不是你的强烈的情感跟神的话语的配合产生的信心，都是人本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靠而已，不是真正的生命的信仰。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重生我们，圣灵把那个信心的种子什么放在那个好土里，神已经预备了一个真以色列人。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得救不是偶然的。你虽然写蒙恩得救见证说我没信主之前是什么什么样一个人是没错的，但你发现你后来能够信主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经历跟你没信主之前的经历是有关系的。神给每个人带领是独特的，如果你没信主之前没有那些经历，你可能你永远不会来到主的面前， 很简单，有的人考试考了90分，他已经很满足了，我不错啊，我能考90分都很厉害了。但有的人呢，考了99分他就失败了，他就认为我失败了，我要反省，他仍然不满足。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给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呢导致每个人对这个生命的经历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当神把你带到一个圣灵重生你的时候，那个标准是一样的，说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应该该死的，我本相是应该下地狱的，那个时候那个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在带领的每个在每个人的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但一旦圣灵重生你之后所产生的那个信心是绝对一样。什么一样呢？就是你相信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是完全慈爱的，神也是完全真实的，而你是完全堕落的，你是充满罪恶的，你应该被定罪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了。而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无罪代替你的罪，他为你死而复活，他为你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在每一天为你祷告，在有一天他要来到这个地上带你回到永远的天家。这个信心的内涵是绝对不变的，而且每一个基督徒历史历代的对基督信仰的人，这个信心的标准是一样的，这个不是从人来的。如果人产生的东西就会五花八门，就会偏左偏右，就会黑白不分，或者是软弱一点刚强一点，这个都不是信心，也不是什么，不是信到底就到底的信心，信到底就到底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从人来的。大家要明白这个理论啊，说信到底就到底，本身他对这个信心本身的起点他已经错了，这个信心不是来自人，所以他认为信心是来自人的选择，就可以信到底还是救到底，你不信到底你就完蛋，这就认为你的信心是你选择来的。那基督徒明白，你的信心是上帝的恩赐，一旦神赐给你信心的种子就不可能失去，不可能动摇。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些时候感觉到主离我们很远，但是你的信心是不变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要明白，这是做这个第二讲里面讲到很重要的。罗马书讲的什么？是以信称义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也就是什么呢？是单纯拥有信仰的那个信心。雅各书所讲的顺服的信心，是顺服整的那个实践阶段，就是雅各书所讲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个信心，就是那些真正有行为的信心才是真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所以雅各是讲的什么？是讲以至于性的信心。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本于性的信心。当然保罗其实不讲，也不只讲，不只讲这个，1到11章是本于性，12章到15、16章是以至于性，大家这样明白。所以罗马书也不是只是讲本于性的信心，只不过1到11章保罗讲本于性，12章以至于性。罗马书1到11章讲本于性，雅各书整卷书讲以至于性，以弗所书1到4章的前半部分讲本于性，以弗所书4章的后半部分到第6章是以至于性，这个圣经里面比比皆是。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那么我要开始讲了，总论讲完了，保罗开始分别阐述人类的恶罪，恶罪恶，心不义阻挡真理。现在什么呢？这是讲人类的罪恶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经常要讲什么叫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什么历史观呢？是叫线性发展发生史观，哦，或者说呢，这个就是从可能有点难，叫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历，你要看圣经的历史，它既是一个有线性的，线性什么概念呢？就是有时间的推进，这是线性发展史。那么呢，但是我们知道，应该严格来讲呢，说非基督教的圣经史观，它是讲这个线性的发生史。什么线性发生史呢？就是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发生这个事件就过去了，这个事情是历史的事件，与今天没有关系呢，基本上没有关系，那这是以历史为镜， 他当作一面什么镜子，或者当作一个经验，或者当作一个教训，当作一个历史的故事，给你一点启迪，这就叫线性发生史观。但是基督教圣经所讲的史观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叫线性发展史观。线性发展史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事件是发生了，在历史的时刻里面发生了，真的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真的已经发生过了，但是它不是只是停留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个事件，而且这个事件会影响到后来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客观发生过的历史，这个历史的事件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它是什么？是对后来的每一个事件都产生深刻影响的，这叫线性发展史观。我给最简单的例子，就耶稣就钉十字架，耶稣就钉十字架，它是个发生的历史。它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他生在拿撒勒一个木匠的人的家里面，他12岁之前是隐藏的，12岁在圣殿里面，然后又隐藏了18年，然后30岁开始起来传道，然后2年多之后被抓，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第3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对不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就是在线上的。但是它是发生发展史，什么概念呢？这个历史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人类没有创造之前，这个世界已经是发展的，这个发展只不过是你看不见的而已。那么亚当夏娃之战放在之后，女人的后裔这个发展史观也发展了，然后呢到了摩西时代也发展了，到了亚伯拉罕时代，到了大卫时代，这个历史事件不断在发展，不过你还看不见而已，隐藏而已，是隐藏的，叫发展史。那么到了一世纪，主耶稣基督这个终于亲自道成肉身了，这个历史事件真实的发生了，眼睛可以看得见发生了，但它早就发生了，只不过呢还没有让你看到而已。好了，到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了，今天你们看到没？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线性发展史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类的发展的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所带领的必然的。在你个人身上发生的，没有信主之前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要训练你，将来让你终于有一天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所以对基督徒来看，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些历史在你身上个人身上发生的，对你个人 有意义，在中国所发生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是对中国的那些基督徒有意义，在人类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是对整个人类的认识一生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比如说摩西生下来，按照法老王的这个规定必须把男婴要杀掉，但是那个收生婆敬畏神，不把摩西杀掉，他的妈妈敬畏神，他的姐姐敬畏神，保护这个儿子和弟弟，所以他把用蒲草箱把他放在那个埃及的尼罗河里面。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在历史的时刻里面所带领发生的历史性的一个必然事件。它这个必然事件不是发生了就没有了，这个事件绝对决定了未来的希伯来的发展，而且不仅决定了希伯来历史的发展，是决定了未来怎么样整个人类的发展的方向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摩西生在一个希伯来的家庭里面，却要面对着被杀掉的危险，但是收生婆、他的妈妈、他的姐姐敬畏神，这个要素缺一不可，把摩西保护下来。结果呢，神有奇妙的时候把他放在尼罗河里面，结果让法老的女儿来收养这个孩子，然后他的姐姐又把这个孩子介绍给他自己的亲母亲作为他摩西的乳母，所以如母。而以色列的希伯来人的这个，但是埃及人的传统是孩子12岁之前都吃奶的，12岁之前都可以吃奶的，所以就意味着摩西要在他的妈妈的对如母的角色里边长到12岁。那12岁对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年龄，就是能够开始分辨左右手，当然不是说真的分辨左右手早一点，而是说什么开始懂得分辨是非， 所以十二岁的耶稣来到圣殿里面，所以耶稣在十二岁之前奠定了他希伯来人的信仰的根基，他是希伯来人的血裔，他是希伯来人的后代，又后来神开始训练摩西，又把摩西带回王宫，学尽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这就法老王的儿子。你看到没有？所以在摩西身上发生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谁在带领？上帝在带领摩西一生的历史，上帝也在带领希伯来人民族的所有的历史，那神也是带领，透过这个带领人类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不明白基督教的那个发历史观，它叫线性发展史观，它不是一个僵化的，不是一个死的历史观，是个活泼的历史观，是一个生命的历史观，它是跳动的。我经常喜欢什么呢？就像什么，你知道吗？线性发展史观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笔画出来是一条线死的，但是你知道吗？基督教的这个线性发展史观是什么呢？你就在你脑海里一个图画是什么呢？它是跳动的，在跳动里面你看不见，但那看起来是一条直线，但是其实它不是直线。基督徒真正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一种线性发展史观，它是一个曲线式的，而这个曲线呢什么呢？它是螺旋式的，不断的完善上升的那种历史观，直到基督再来。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什么概念呢？我跟你讲讲什么呢？就是人类犯罪堕落这个历史事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在上帝的控制之外的。也就是说，而且人类始祖的犯罪跟你我是脱不了干系的。不是说，哎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段历史，讲讲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真倒霉，真糟糕。如果亚当夏娃当时不犯罪，我们就好了，我们也没有今天这个惨状。哎，你说的很对，但是这个世界你不需要抱怨了，你不是消极的看，而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上帝在人类的罪恶的发展里面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显出他自己的大能，神的救恩就显得尤其宝贵。你才明白什么叫恩典，否则人类永远不知道恩典是什么，或者是某些人类他似乎是知道什么是恩典，但却是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没有明白恩典，他不明白什么叫义。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说的很震撼人心的那句话，什么叫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不是因为你信成为义人，是因为你成为义人了，所以你才会信。一定要明白这点，神先改变你，改变你的本质，你才能信，否则从你那个污秽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信也是假信，懂了吗？因为你的源头已经黑暗了，你能够涌出什么东西来？涌出你黑暗的东西来，错误的概念出来，这就是人类本身的问题。只有上帝的灵先更新你，上帝把你那个源头给改变了，你懂了吗？信心赐下来了，你的生命被更新了，从你那个生命里面，从义人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涌流出义的东西出来。否则圣经里面说，罪人所行的善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是肮脏的抹布，污秽的衣服。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已经黑了，你的心已经完全堕落的，你怎么可能靠你自己涌流出一点点美善的东西来呢？是骗人的。好，下面我跟大家什么呢？来看看什么呢？当然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那么这是在第十九节，但是十八节可能有的人觉得很突然，觉得什么？原来神的愤怒在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句话好像你说的，哎呀，这个神说的好武断啊，神说的好直接啊。我坦白告诉你啊，我今天讲到我觉得是很难。我说今天你来到这里来，神是扒掉你的衣服让你赤裸裸的，你会感到很羞耻，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神不仅扒掉我们的衣服，扒光我们所有的衣服，扒掉你的皮，扒掉你的皮还不够，掏出你的心，放出你的血，也就是什么意思？要让人类看到你的血是红的还是黑的，看你的心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这个是不容易的。罗马书真的就产生这个果效。所以我今天坐在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坐在前面说，神啊，今天你要 不要不是要扒光我们每一个人的衣服，让我们赤身露体的面对神，还是要扒掉我们的皮肤，放出我们的血液，掏出你的，关照我们的内心。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那么呢，为什么说，哎，那为什么十八章十六十八节啊，神很直接的断言，你看到没有？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为什么？这什么人？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到现在，你我都一样适用。哇，这个神那么厉害，这个比任何法官都厉害，他一下子就判整个人类死刑了，你知道吗？我每次什么看一个宣告宣判的时候，说谁谁谁犯了什么罪，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母亲因为有跟别的男友不正当的关系，结果要跟她丈夫离婚，她丈夫不同意离婚，结果就回家把她三个孩子杀掉了，把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8岁、5岁、4岁，把他三个亲生的孩子给杀掉了。他说要报复他的丈夫，因为他不让他丈夫不同意跟他离婚，不让他跟另外一个所谓产生邪情私欲的男人再组建一个美好的家庭，就把自己说我要给他丈夫一点颜色看看，就把他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给杀掉了。结果呢，昨天前天被执行什么死刑，就被执行死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个很残酷。但在这里我告诉你，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是判出了所有人类的死刑，而且这个定罪是一步到位的。怎么说？说原来神的愤怒就是那么简单，人的愤怒，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愤怒当中。然后呢，显明从天上显明的一切不谦不义的身上，你看到没有？这个不是从地上显出来的，不是从你们当中显出，哇，你这个人真是罪恶的，你这个人真该该死，判死刑。他不是从地上显出来，什么是在天上就显明出来的，是上帝绝对的公义，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当然神也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神让你死得明明白白，说我定你的罪，我不是抽象定你的罪，我不是空洞的，也就是说你的罪性按你的本性就应该被定罪，但是我只是从你的本性定你的罪，你们会觉得有点冤屈，人的理性，人的肤浅，会觉得我很亏啊，好像我很无辜啊。好，神说我让你确据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因为你们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看到没有？就是神在里面定你的定性，你的罪性，但是是不够的，他一定什么要你，也让你亲眼看到你的罪，就像说神我拯救你，我预定拣选你，你看不到的，但我要赐一个信心给你，让你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这是上帝的恩典，他谦卑自己，他可以完全用抽象的概念定我们的罪，我们都是该死的，但神却伟大的一个地方说，我一定要给你活生生的例子，你活生生的生命的感受，让你明白你们是罪人，你们都是该死的，是你们定十字架，你们被定十字架，你们下地狱是你们该得的。好，那为什么呢？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说，那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说自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这个所造之物叫人晓得，无可叫人无可什么推诿。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因为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喂，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有上帝，哪有神呢、啊、哪有上帝啊，哪有鬼啊，哪有神呢、啊、我才不信鬼鬼神神呢。特别是在中国啊，我告诉你，你没有任何有借口说，哎，我们说的我生在中国嘛，我们就是无神论的教育嘛，我父母也是共产党员嘛，或者我哪怕父母就不信共产党员，他共产党员，但是他仍然是无神论嘛，有没有理由呢？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为自己说不相信上帝找借口。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知道上帝给人类的普遍启示里面有两个启示，一个是大自然的启示，什么概念？我们说神，当然我们说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他更没有理由啊，我们说如果你放在历史的时刻里面，亚当夏娃他对 神的信靠是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亲自所造的，而且亚当要是经历过没有犯罪的那个阶段，他是绝对知道他是上帝所造的，他是绝对清楚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好了，那么到了今天，我们随着人类罪恶的堕落，人类的发展不断的败坏，人类的学识不断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什么？不认识神，错谬的理论，错谬的哲学，越来越认为高深的错误的哲学，错误的心理学，错误的人类学，错误的历史学，让人类以为找到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不信上帝是有道理的。我告诉你，你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因为大自然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有的人说吗？我没看过上帝啊。你看过上帝没有啊？你看过就信。我看过就信。圣经说你闭你的口，为什么呢？虽是眼不能什么见，他知道我们这些堕落人就喜欢说这句话，哪有上帝存在？你见过吗？我没看见过上帝，所以我不信。上帝说我早知道你这个人会找这种借口，所以上帝说闭你的口。为什么呢？说自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虽是眼不能见，没有人见过神。你要见神的话，没见到神，那个光见到了你的眼睛就什么，就瞎了。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神？就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些大自然的启示，为什么你研究医学的人，研究到最高阶段，你一定会回到上帝面前呢？只要没有回到上帝面前，那个医学家，我认为永远不是一个专业领域，没有到一个境界。研究心理学的专家，如果你遇到心理学的最高境界，一定会回到上帝面前的。结果一个心理学专家说叫资深心理学家，结果却不信上帝，这个人不是资深的，是肤浅的。一个物理学家，我物理学我研究到最高境界了，你是最肤浅的，除非你信上帝。所以牛顿为什么后来信上帝了呢？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了，他发现这个很奇妙，但是这个第一推动力从哪来的？他越从物理学的专业研究，他就发现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不快不慢，自转公转，远近合宜，春夏秋冬，那个恒定的吸引力从哪来的？好，有的话谁给他推动力？地球绕着太阳最早谁给他推动力？他就从苹果掉在头上就开始研究这个，就发现很奇妙。这个简单的现象一定会帮助你寻求上帝的。所以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说他不认识上帝，却在那专业里面是资深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一般是打个问号。他是在某个程度上比一般人深一点，但在上帝的标准里面他是肤浅的。所以每次我以前我每次跟的士司机传福音，总是问他们这个问题。哎，我说先生，你相信有上帝吗？有创造上帝的创造人类的上帝存在吗？没有，人是猴子变来的，人是自然来的。我总是告诉他，是吗？你很有道理。那我总是问他，你这部车从哪来的？他说我这个车是肯定有人造，汽车厂造的。我说你搞错了，你看到了吗？没看到。你怎么知道啊？这车肯定就是理所当然是造出来的。我说你的车，我告诉你一句话，今天一个特别的人告诉你一句话，你的车是自然来的。他说你，他头一看，这个人头脑有毛病啊，今天我车上怎么来了一个神经病的人啊。我说你的车是自然来的，他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呢？因为这个车有几百，有一部车好像多少个零件，好像有三万多个零件嘛。他说有三万多个零件能够把它有机组合在一起，这不可能偶然来的，一定是人造它的。我就笑了，我说没错，你说的有道理。一部车有三万多个零件可以组合在一起，让你能够有机的就跑在路上，你都觉得不可能是自然来的。那我再问你，太阳系从哪来的？恒星系从哪来的？更不要说这个浩瀚的宇宙从哪来的？它多少个部件？那是三万多个部件吗？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值不值三万个？ 都不止了。这个从哪来的？哦，这个自然的。我说你的头脑比我更有毛病，你有神经病，你的思维更不合思维，懂了吗？一部车你都不承认，甚至我就拿一块手表出来，你说这个手表是从哪来的？他说是人造的，不可能。我告诉你，手表是自然的。他说有毛病啊你啊，手表怎么和自然呢？手表一定有人造它，为什么？因为它有零件配合，它有什么？有秒针、时针、分针的这个转速60圈来什么不断的规律。说这个肯定有人设计的，没错，你说的很正确。那太阳绕着地球转，9大行星什么？现在8个行星绕着太阳转，这才是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太阳系里面有几万个什么？几十万个恒星系、太阳系类似的星太阳系。然后一个恒星系里面有什么？有还有一个什么大的那个恒星系？哇，太浩瀚了，各有各的轨道，各有各的速度，还不能互相撞一下，撞一下就完蛋了。撞个车还好一点，星球不要说这撞了，稍微擦一下你就完蛋了。这谁在当官啊？从哪来的？这个我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你有道理哦，那这个我不想，开始愚昧了，开始心昏暗了。开始不敢面对现实了，这就是人的本身，知道吗？所以大自然的启示，我总是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那些什么在各门学科里边的专家们越研究一个学科会导致他远离神，这个是错误的方向。我告诉你，一个在任何我们生活领域里面的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里面，只要你完全研究，一定是正确的方向，是神把你带到他的面前，让你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大家注意，这里不代表你得救哈，不是说让你明白神的救恩，神的救恩透过大自然你是不知道的，是透过你只能知道神的永能，就是有一位超自然的永恒的创造主，他也是一个创造万有、具有伟大神性的一位救赎，这个救赎主他不知道，是一位全能者。好，我们不能多讲，都讲他们，我一次讲呢，今天一天我讲这个已经讲不完这个了啊。要讲这个神的这个永能和神性透过大自然的启示，我在座的有很多比我专业的啊，我们有这个领域有专业的医生，有专业的律师，有专业的工程师，有专业的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化学硕士博士啊，我相信这个都不会阻挡你去认识神，只会让你明白你信的上帝是更真实、更可靠的、更权威的。只要你在那门学科里面，你好好的去研究，一定是好。还有呢，人类本身的启示就更加奇妙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学医的人一般本科学一般本科几年啊？4年，学医要几年啊？5年。而且一般学本科医生，别人觉得不过瘾，一般都是硕博连读，一读就几年啊？7年直接拿硕士学位，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研究人类的这个身体的构造、生命的东西，你觉得更奇妙了。所以今天我也不能多讲，我要讲讲，可能要请谁？我们林行长老来讲讲人体的构造啊，人体的器官配搭，他更专业，因为他本身是学医的嘛，而且学心脏学的啊，以前胸外科医生啊，所以就很专业了。所以我就不能多讲了，在人体里面各种奇妙的东西，现在大家甚至什么用过视频让你看到胚胎在什么在子宫里的那个生命体的产生那个过程。哇，你发现还有什么你看不见的，原来那么奇妙，细胞分裂那么厉害，对不对？人家说、哎、人体上所有的毛发都是往下长的，就一个地方毛发是往上长的，是哪里啊？器官。为了责任，你要我什么责任？没有什么好的责任，只有恶的后果你一定承担的。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好，我很快过一下这个，不然的话呢，我今天上午都讲到我讲不到我要表达的重要的内容啊。那我想呢，其实这个讲题本身我坦白讲，你可以分什么？有的人什么光想这部分啊，大家都知道了，可以什么？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写那么厚的书，就来证明神的永能和神性的啊。大家都看过那个叫什么叫游子吟，对不对啊？那么厚，那薄的那个条本的是那么厚啊。好，当然还有什么叫审判加尔文？哦，不是加尔文啊，审判大尔文进化论，那个书什么？哇，那么厚，那个大开本的啊，那么厚。还有什么？还有我的岳父啊，阿爸坐在这里啊，他曾经从他的昆虫学教授的角度写了一本书，什么呢？他也是说从昆虫学来什么讲批判进化论的错误。他从一个 生物学、昆虫学的专家怎么来看到进化论是错误的，哇，也是很有学问的。所以什么概念呢？就是关乎这部分的启示，已经什么？坦白讲啊，已经可以写出无数的论著，可以堆的这个房间都堆不下，都无法能够满足到说，哎，让我们确认神的永恒和神性。大部分的这个作品已经很多，不再多讲，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来从大自然的启示和人类本身的启示来证明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好，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开始而已。下面我讲的重点呢，比这个还要厉害是什么呢？人类罪恶的发展，故意不认识神即背离神，这是人类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知道，当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样式造人，这是个完美的一个图画。神说我们要照着三位一体的上帝怎么说？他创造万有，他用5天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大自然都造好之后，你知道吗？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很自豪的说什么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就是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哇，神说好，阿们。所以他们就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创造了人类。用尘土造了人的身体，然后从人的鼻孔吹进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这就是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当然先造了亚当，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这就是人类起初美好的景象。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神给人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我在讲历史啊，这个历史不是线性发生史，是线性发展史，这是个真实的历史。这个历史而且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不是那个历史的故事只是当作一个教训而已是不够的。这个历史发生的事情是生命的故事，生命的历史是延续到你我今天，连你影响到所有的人类的这个历史。神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结果人类怎么样呢？就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这里是什么概念呢？他说这是圣经本身说的，我们看到了是什么？你看在第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看到没有？在这里就看到什么？就是在第21节。然后在整个这里边都知道，我们虽然明明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这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是经历这个很清楚的概念，我们的始祖更加明晰这个概念，因为他是上帝亲手所造的，那些人类生命的时候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而且知道上帝很完美的对他的创造。好，我们看到没有？故意不认识神怎么样？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人类就犯罪堕落了。所以你从历史的事件里来看，说我们的始祖是不是故意不认识神？一定是，因为他们确实。如果今天说你，假如说我在你没信主之前，我说你是故意不认识神，你有没有委屈？好像有委屈，但是好像又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对神的认识不仅是借着所造之物，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本能、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吸，他都知道上帝是真实和存在的。那可能到了始祖之后的人类呢，我们不相信上帝有道理，因为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特别是在这个中国这个解放以后所生出来的那些，包括我们在内，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有无神论的教育的，所以我们怎么能故意不认识神呢？我们真的是认为是没有神，然而你也借着所造之物也是无可推诿，就是上帝给人的启示，神的永能和神性，你说你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有创造主是绝对没有理由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是亚当的后代，你是夏娃的后代， 你一定是要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的。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重点是在那里，为什么是故意不认识神？这里面要从两个角度看。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神学问题了啊，就人类作为受造物犯罪的必然性。我不想再多讲了，我只是把这个很快列举出来。我你觉得对人类犯罪是偶然的吗？还是必然的？这我在给 upper 我们学校的 upper 的孩子们讲历史课时候，专门给他们一篇论文，他们要写这篇论文的，就是人类犯罪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你认为是偶然的，为什么？你认为是必然的，是有为什么？这个我没有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但是需要每个孩子自己从自己的立场来找自己根据。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什么？人类作为受造物，已经告诉你不是创造主。那怎么来看是必然的呢？第一，上帝在设计及创造人类的人类时，用尘土创造了人的身体，这个已经注定了人他不是灵界的东西，人是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里边被限制的一个被造物。大家一定要明白圣经里面，所以说有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而已，人是万物之灵，但是你跟神比，你永远是一个受造物，而且你是一个有物质被物质世界所限制的一个受造物。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虽然当然我们知道第二个伟大的地方是什么，神从人的鼻孔吹着一口气，那有神的灵，所以人是万物之灵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也不过是人，你绝对不可能跟创造主相提并论，甚至你跟创造主平等，你就是堕落的，就是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设计和创造人类时，他用尘土，因为什么？在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男什么造女，那是好的。然后实际上，哎，咱们第二代怎么能用尘土造了人的身体呢？就是告诉你，你永远明白你不是神。好，这是明白第一个。第二个概念，上帝在设计及创造人类的人类时，赋予始祖有正行正事的自由意志，同时也赋予始祖有悖逆神的能力。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在这里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很多人把这个搞错什么呢？我可以选择信，我可以选择不信，这不是自由。神也从来没有给你这个自由。为什么？因为要么你信，要么你放在堕落，你就没信。也就是只要你还没有信的时候，你一定是不信，你没有选择不信的自由。你觉得是你选择不信的吗？你生来就不信。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始祖放在堕落之后，人类都会不会信呢？人是没有选择信跟不信的自由，这是错误的概念。你不信就不信，不是你选择的，是注定的。什么意思？很容易把伊甸园的脸啊，甚至诫命啊，把它当作自由，错了啊！我总是告诉大家什么？自由意志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行正事的自由。所以当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个是自由，是自由。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个是不是自由？那是不是自由？那不是自由啊，那是悖逆。大家知道悖逆从这里开始的啊，所以为什么故意犯罪这个我是不悖逆神，就是这里开始的啊。就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的那个是自由，自由这自由是行正式的自由，而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不是自由，是悖逆，是诫命。大家听懂没有？我觉得这里有点难，如果你听不懂我继续讲，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就不能往下讲了。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没有？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以前我们经常讲说，哎呦，西方啊，西方那个性自由，性自由他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跟自己的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关系他们叫性自由，这个对不对？错了，那叫性犯罪，叫性堕落，它不是叫性自由。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对的，但你说脏话是不是言论自由啊？那不叫言论自由，那叫言论堕落，懂了吗？所以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行正事的自由，行什么？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自由，上帝给你可以做的自由。但是上帝说不可以做的有自由吗？那就是犯罪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当上帝在人在伊甸园里头，神给亚当夏娃是什么呢？给自由，就是 原著书还是所有说的口子可以随意吃的是自由，但神也给人一个诫命，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叫诫命，这叫不可以做的，不是自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神确实给人有悖逆神的能力，人是可有这个可以有这个能力选择悖逆神，这是真的，但不是自由。我大家清楚我的概念没有？就是人有行正直的自由意志，人也有悖逆神的能力，但这不是自由，悖逆就是悖逆。人要明白你故意犯罪的概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神告诉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也赋予你选择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使用了这个选择悖逆神的能力，所以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上百分之百的什么代价。但是却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神不容许，不容许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是掌管万有的，听懂这句话没有？所以当人类始祖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人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有自由意志，在伊甸园吃那个分别树，除了分别善恶树所有的果子，自由，好自由啊，哇！也就是说假如说没有一千个果子，种果子有9999种果子意识，就叫自由，绝对的自由。但是呢，不可吃那种一种果子，那不是自由，你吃了就犯罪，你绝对不可以碰，不可以摸。当然亚当说，神没有说反正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呢，我们看这个哇，9999种果子吃啊，舒服啊，自由啊，在里面跑啊跳啊，随便吃，吃的肥一点胖一点瘦一点都无所谓，上帝都高兴。但你千万不要看那个果子，不要去吃啊，那果子你不能吃的哈，那不是自由啊，是诫命啊。就人类吃了999种果子，哎呦，990果子我都为了都尝过了，都不错，都非常好，但我总是想尝尝那个果子，魔鬼来了。但是人却使用了悖逆神的能力，那不是自由，那也不是自由选择，他不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不叫自由，他确实有悖逆神的能力，上帝赋予他有选择悖逆神的能力，这是真的。好，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上帝在设计及创造人类时，赋予始祖有执行正事的自由意志，同时也赋予始祖有悖逆神的能力，这就注定人类要犯罪了。好，第三，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已有天使长及其差役的堕落，并已有错误道理的存在，这是客观的。这个我不去看经文是什么概念，在以赛亚书里面说，明恋之子啊，早晨之星啊，明恋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上坠落？所以就天使长，其中一个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启示录里边说的，启示录里边12:9说呢，就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被神打下到地上来，成为堕落的魔鬼撒旦和物鬼邪灵。这是在人类被造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不知道，圣经没有说。至少在伊甸，对不对？在人类没有被造之前已经存在的灵界的堕落，这个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已经发生了，你必须承认了，否则撒旦不会来到伊甸园，懂了吗？而且呢，还有什么？并不但是有撒天使长这些差异的堕落，而且已经有错误的道理的存在。哇，异端早已存在的，异端邪说在人类没有之前已经存在了。你相信吗？神是来，你看，撒旦来了啊！你为什么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神说你不可吃，吃了必定什么死。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呢？你吃了不一定死，而且你吃了又可以有跟上帝一样的聪明智慧。异端邪说，所以异端邪说不是有人类才开始有的，我告诉你，异端邪说呢是根本没有人类之前，这个异端的道理、错误的道理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睡觉的人醒一醒啊！睡觉的人已经被迷惑都多少年了啊！始终就我从不能怪你，我怜悯你，我同情你，因为你已经跟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已经沉睡了几千年了，但也不能怪你。因为在你没有造你之前，没有亚当夏娃之前，你已经有沉睡的可能性了。 所以不奇怪，我不会抵抗你，我会同情你，我会呼唤你，我会怜悯你，就像上帝对我们一样。这个注定人类的犯罪结果。好，我们再看第四个，上帝在赐给始祖的伊甸园，竟然容许撒旦也来到什么其中，这越来越显明了，越来越显明了。哇，伊甸园本来是不是神给人类最好的地方啊？我可以说，在这个我们经常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回归伊甸园，我们如果意思概念，就是现在的自然环境能不能跟伊甸园比啊？属灵环境能不能跟伊甸园比啊？那四条河，现在有没有一条河能够跟那时候四条河里面一条河比一比啊？太完美了，在地上就说它被盗里面，伊甸园没有比它更完美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说神，你看他们，你看在创世纪里面说神把亚当安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哇，那个漂亮！那时候的，我想坦白讲啊，如果现在有一个伊甸园的话，你真的要花把你所有的家产都花的去旅游一次都值得。我告诉你啊，那绝对人间仙境，没有人再比这个伊甸园更美的地方了。结果什么？结果竟然神让撒旦什么来到其中。哇，这个好遗憾呐！本来那么和谐的，那么光明的，那么圣洁的，那么给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家园，神却让什么让撒旦能够来到其中。你觉得偶然吗？神不知道吗？就像那个雅歌里面说的，雅歌里面说什么，那个良人跟佳偶说的，说来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葡萄园，我们葡萄园有什么，后面有小狐狸进来了，我们要一起来抵挡那个小狐狸。当然我们人有时候会疏忽，上帝会疏忽吗？请大家再去思考，我不想多讲啊。好，第五，在伊甸园始祖竟然能和撒旦对话，这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今天我们你要直接找个天使跟你说话，好像你都不行呢。神是透过圣经跟你说话，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很奇妙，在伊甸园始祖竟然能和撒旦面对面说话，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始祖和撒旦对话时，上帝竟然好像不在现场。我用好像啊，神是无所什么不在的，神是个灵。本来人都说，哎，卫兵啊，小心啊，这个人跟你说话是目的，你要揣摩啊。我虽然不明确告诉你啊，免得他踹我脸脚啊。我先告诉你啊，你现在跟这个人打交道，他跟你说话你要分辨啊。那我走了，你自己搞定啊。我哪怕提醒你一下都好，对不对啊？上帝有没有提醒啊？上帝不但没有提醒，好像上帝不在现场，这是奇怪的。而且呢，后来更比较是什么呢？等亚当要吃那个果子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了，对不对？赤身露体之后呢，躲起来就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呀？哎呦，找不来，现在才来，你看到没有啊？我们拍电影的时候觉得，上帝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来，现在还来，你晚了。为什么？拿撒路的姐姐是不是这样说的？马大怎么说？听主来了，还没跑去，玛利亚去了。啊，去呀，主来了。马大又跑过去，是吧？如果你早在这里的话，我的兄弟必什么？必定不死啊！主写什么意思啊？主，你怎么不提前五四天来呢？你怎么现在才来呢？明白吗？所以要拍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就是导演就这个手法，对不对啊？当时亚当夏娃跟魔鬼在对话的时候，神好像消失掉了。神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了，等他们吃的那个果子，神又来了，终于出现了。好奇怪。还有更奇怪的是什么呢？当始祖接受撒旦的试探，决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上帝竟然没有直接干预。这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对不对啊？如果你拍电影的话，没说嘛，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撒旦敌人对我们来了，这是果子啊， 神可以说增加点戏剧性的效果，对不对啊？我就不出现，我就不出现，我人在人，我在旁边看着，关键我出手啊。好，结果呢，撒旦来了，哇、哦，你为什么不吃那个什么分别山上的果子啊？神说不能吃也不能摸啊，有吃的必定死啊。好，说不一定，因为你吃的这个果子可以跟上帝一样有智慧，不一定死。好，神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不，我们说上帝啊，警告警告他，听一听呢，不要。上帝说我不出手，我就不出手，我关键时候再出手。好了，结果呢，噔噔噔噔，那个音乐，这个夏娃看着那果子，摘一下果子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广告来了，发广告，插进广告来了，带你看一段广告，魔鬼的广告来了。好，那没关系，神说我再忍。广告我都可以忍的啊！你看很多好的电视剧啊，所谓的那个广告插播，让你看广告，结果人换台啊，换台了啊！神说好，我再闭着眼睛，我先忍，你们人类不够忍，你看我忍耐到什么地步？好，终于什么，广告也完了，继续回来呀，下回吃到吃完果子，听，可不可以啊？导演拍电视剧，听。就听了，这果子感谢，哇，好危险啊！惊出一身冷哈，眼看就吃了，但神说停，戏剧性的效果出来了，上帝真是该出手出手，不早不晚，太伟大了。问题在这里，上帝没有出手啊？啊？哎呀，糟糕了！亚当，好吃，好吃，老公吃。上帝在哪里？我说的不是偶然的、哦、上帝有没有直接干预一些事情啊？亚伯拉罕带着他儿子以撒上到山上要献以撒，对不对？他把以撒什么绑起来，捆起来，拿起刀来，那个时候就是怪不得拍电影得了奥斯卡，可以得奥斯卡大奖啊！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谁说停？哎，不但停，还有那羔羊哦，那个什么小羔羊来了。原来神在那个孙子里留了一个什么，给你预备的什么被杀的什么，这才是戏剧性的、啊、神这个时候真是伟大的神，奇妙的神，关于上帝什么干预的神，真的干预哦。所以没有把以撒杀掉哦，以撒杀掉就完蛋了，人家救恩就被断掉了，有没有啊？有啊。还有呢，亚伯拉罕说，哎呀，有埃及人很罪恶啊，他们说你是我的妻子的话，肯定会为了抢你，肯定把我给什么杀了。你不要说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什么妹子哈。结果呢，他们带着妻子就来了，来到埃及里了。哇，结果这个女人真漂亮啊，漂亮，这个女子很漂亮。法老说，哎呦，我也爱她，我想娶她。她是你什么人啊？要不是我妹子呢？你是她什么人？我是她妹子呢。那你还没有结婚吧？不说。你不能说没结，那就杀人哈！我不说。那好，来，我把你带到王宫来，我娶你。结果那天晚上，法老王准备开始举行盛大的婚礼，要迎娶撒拉做他的什么妻子。他说：“停！哇，好戏剧性的，你这个死人呐、啊！你怎么娶别人的妻子呢？没有啊，我他是别人谁的妻子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说是他妹子啊，你不能娶，要送回去，而且把礼物赔给他。就法老王就说，你这个人怎么搞他西不来人呢？你怎么骗我呢？差一点搞我娶了你的妻子啊。如果是法老王真的娶了他妻子，要命了，不知道生的孩子谁的，亚伯拉罕生的还是法老王生的孩子呢，说不清楚了。那时候没有那个 DNA 鉴定的哈，没有亲子鉴定，那就要命了。人类始祖希伯来的始祖从哪来的，就搞乱了。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有一系列的什么，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神是干预的，但偏偏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道理来说比那些事情更重大，对不对啊？这是关乎人类所有的什么，所有的命运，你知道吗？如果那些事情都干预了，神更应该在这个事情上什么，更应该直接什么干预，甚至神可以拦阻那个巴兰那个假先知啊，哇，拦阻他不行，再用驴子说话，是不是啊？驴子可以说话，来拦阻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 甚至巴兰去了，贪心去了，驴子他都不听，神用驴子拉着他，他都要去，最后到什么程度啊？掌管他的口，他看到以色列人那个排兵布阵呐、啊，本来是要他咒诅以色列的，他竟然说出什么赞美神的话，祝福以色列人的话，谁在掌管他？扭转他，他的心已经坏了，他的理性是坏的，他的情感是坏的，但神却硬把他的口给控制住了。你不可以讲咒诅以色列的话，你只能说出祝福以色列民的话。神在圣经里面比比皆是直接干预的事情，彼得都想直接干预，拿起刀来把那个抓耶稣的耳朵什么削掉了。耶稣说你不要干，这件事你不要干预，这是我必须上十字架的。看到没有，爱且让犹大去卖，要做的就做吧，赶犹大去卖主，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主的发生，你看到没有？无论好的不好的事情的发生，都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人类犯罪这个世界是必然的，是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的，但是因为神说你有自由意志，你也有悖逆神的能力，所以人类要为他选择悖逆神来付上自己的代价，承担自己百分之百犯罪的责任。所以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历史适应的事件，是必然发生的，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但是罪却不是神预定的，罪却是什么？罪本身是从人出来的，是人错误的使用了那个选择悖逆神的能力，导致了人类犯罪堕落，所以人类要承担罪的公价。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很重要的整个圣经里面神学的开始。你的神学不到这里，你的神学会越往后越肤浅，你的神学再往前推，神怎么预定人类犯罪？罪又不是神预定的，罪又是人类要承担。我已经讲的尽可能跟你们讲详细了，再往前走再讲为什么，你就会走向异端，走向错误的神学。但如果你的神学不到这一步，你的神学退一步，你的神学肤浅一步，退两步，你的神学退肤浅三步，退四步，你的神学会退步八步、十步、一百步，这就不是奇怪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白，对人类论的这个发展里面，人类的罪恶论，你必须在这里要明白这个，不然的话你无法跟我解释。虽然我这里我没有给你答案，我没有给你答案，说你怎么找出一个历史的论据跟我说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必然的，就是我只能说反问，这些东西难道是偶然的吗？你能够把这个问题给我解答出来，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正确的命题，你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奇妙的，上帝的主权的恩典就在这里写明他自己的公义，他的主权，他掌管一切。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而发生的事情，你必须承认，否则他不是上帝，他是偶像，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一个宗教里面的教主而已，不是你的创造主，不是掌管万有，不是有永能和神性的那位伟大的创造主，也不是那个用全能托住万有的那位全能者。你的那个偶像已经在你心目中产生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一个正确的信仰。好，那今天呢，可能呢，时间我只能发展到我今天只能讲这一点，叫故意不认识神。其实下面我还讲，本来我想讲，但是我今天不能讲了，就是包括什么呢？这就一系列的带来，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概念，这个我今天不能多讲，就是因为故意不认识神，就导致了第二步，思念虚妄，无知的新婚啊，弄巧成拙，开始拜偶像。拜偶像导致人与人之间彼此得罪，而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犯罪堕落的发展史是越来越厉害。今天我不能多讲，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个大概，下个礼拜我会给大家讲一讲，从故意不认识人开始，人就发现了罪的深渊，而且一花就不可收拾了，而且是从里往外的堕落。我们犯历史上的犯罪学，人类犯罪是从里往外的堕落，基督教的历史犯罪史是讲吗？圣经的历史讲人是从里往外的堕落，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你掌握这个曲线就好了。世界上的犯罪学、犯罪心理就是人是从里往外的堕落，哦，哇，这个、哦、从外往里的堕落。而真正的圣经所讲的是 从里往外的堕落。这个大家去年讲好，我们一起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正确的。当然我希望今天呢有任何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在这个，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跟我探讨，或者彼此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回到这七个方面，甚至更多，其实更多，还有其实你还提到很多的东西，我这是列出七个，我可以列出一百个，我告诉你啊，我可以列出个一百个细节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在亚当的伊甸园犯罪，它不是偶然的，我可以找出上百个理由让你去思考，你都没办法解答的。你要说是偶然发生的，那你要么你就觉得这个神是不全能的神，或者神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你懂了吗？或者神是没有一个绝对掌管一切的上帝，你要认为人类犯罪是自己选择、自己偶然发生的事情，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给我。要么除非你的信仰是有问题，你对上帝的信靠，那个上帝是抽象的，是被你限制的，明白吗？你只有两个方面的选择，要么我信的上帝是一个绝对全能、绝对无所不在、绝对无所不能的上帝，要么我信的上帝就有所不能、有所不在、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控制。你懂了吗？从人类犯罪学里面，我就让你明白，还是反思到你对上帝的信号，你的信的上帝到底是一个偶像式的上帝，还是一个有真有活的全能的永能和神性的上帝。这个决定了你后来的信仰的取向开始不一样，会渐行渐远，要么就是渐行渐近，跟上帝的恩典是完全合拍的。我们请大家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透过你自己的大能、你自己的创造来显明你的大能、显明你的神性、你的永能，都是明明可知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人类的堕落、人类理性的堕落、人类情感的堕落，包括人类所有的所谓的一些逻辑学的堕落，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来靠自己来认识上帝，甚至我们以为没有上帝是一种聪明，是一种科学。但是主啊，今天真的让我们明白，科学只能证明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科学的发展如果让人类越来越远离上帝，这是伪科学，不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真正的科学。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主啊，你不但让我们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而且透过罗马书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人类的犯罪堕落也是必然的，就是人类故意不认识神，就是人类的悖逆，公然的悖逆那位创造我们的、那位掌管我们的、那位公义慈爱圣洁的我们的上帝，人类就在上帝面前完全失落了。这就是人类故意不犯罪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始祖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个历史，也延续到了历史历代的每一个他的子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例外，我们都犯了罪，而且我们都是故意不认识神，都是在上帝面前完全失落了。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失落，哪怕我们今天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神学观，好像也是说信靠上帝的，但是严格上来说，深入的去反思我们的那个上帝观本来就是宗教的，也是堕落的上帝观，也是错谬的上帝观，导致我们的信仰也是错谬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上帝观里面，回到正确的透过人类堕落这个事情本身来彰显出上帝是何等的全能、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全在、何等的全知，从而确认我们信号的对象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大、超过我们想象的丰富、超过我们想象的充满万有、掌管万有，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啊，我真的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我真的是一个故意不认识神的人。主啊，我们却感恩这在你的掌管之下我们始祖犯罪了，这是在你神预定的旨意里面我们始祖也犯罪了，但是我们却知道是我们要承担那个罪的责任，承担这个犯罪的后果，那就要被定罪 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就是主你开始开启了我们这个悲惨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看见，让我们能够反思我们人心的败坏，彻底的从我们的内心，从上帝面前的失落开始，人类就开始变得黑暗无比，人的心就被污染，就堕落，导致了得罪神，得罪神导致必然结果是得罪自己，得罪自己的必然结果是得罪别人，这就是人堕落的一个次序。在这里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堕落观、犯罪观是从里往外的反省，而不应该学习那些错误的犯罪心理学、世上的所谓的心理学、所谓的哲学，帮助我们以为是从外往里来挖掘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罪恶，永远没有办法答案，没有正确答案，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哲学里面、错误的宗教里面，让我们不但没有寻求到永生之道，反而让我们走向了更黑暗的地方。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真的我们知道透过我们人单纯的理性是无法明白的。我承认今天这个内容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没有真正的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稍微我们有点沉睡，我们有点昏暗，或者我们有些人的理性在里面，都没有办法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主啊，我们只求你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本相，明白犯罪的根源，也明白犯罪的世界与罪的本身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被主你开启，圣灵的大能恩膏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道不在口才，也不在乎人的聪明，那在乎圣灵和你大能的明证。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